欢迎收听总编读书，我是韩松林。在这个礼拜已经是在家工作的第二周，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已经超过十天以上的时间在家工作了。那随着疫情目前看起来并没有趋缓的迹象，所以在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在家工作已经变成我们大部分的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常态。那在家工作这件事呢，其实工作本身并不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困扰。在我们的行业，其实大部分真的是用网络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不一定是一定要到办公室去处理。但是呢，有一件民生大事还是让我非常的困扰，是什么呢？就是吃饭。那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这样啊，吃饭这件事，当然现在有非常方便的外送服务，但是我不晓得我是不是有选择障碍哦。每次我点开了外送服务，我就不晓得我要吃什么。相信应该有人跟我一样哦，到最后就是默默的到厨房。我甚至在脸书看到我的朋友说，他只想订一个麦当劳，结果下订的时候发现要等一个半小时，所以就摸着鼻子默默走到厨房去自己煮一餐来吃。那我想到的是前几天我跟一家电子书的老板在聊天，我问他说，在电子书在疫情的这一段期间有没有一些在业绩上面的消长，我想了解一下业态的状况。结果他告诉我说，在疫情刚开始爆发的那两天，的确电子书的业绩有下滑，但是很快的当然就回到了正常的水准，电子书终究还是比较没有影响。但是在流行的类型上面有很大的转变哦，譬如说他说他们之前卖的比较好的都是一些比较硬的书，譬如说像商管类的书、史哲类、社科，因为这些书是以文字为主，所以大家习惯在电子阅读器上面或用 iPad 上面看这些以文字为主的书。如果是像我出的很多图文书，那图文书这一块呢，因为转档的关系，所以在版面上面看起来不会有实体书那么的漂亮，在传统的购买上面还是以实体书为主，电子书为辅。但是在疫情期间呢，出了一些转变，变成是疗愈的、心理励志的，或者是轻小说，这一类的书，还包含食谱，卖的就比较好了。反而他们原本卖的好的那些商管类的、知识类的书就销量就往下掉了。这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跟食谱有关的书吧，我在我的出版社曾经做了五六本吧跟食谱有关的书。在这一次疫情，我必须要长期的在家工作，以及要解决三餐问题，因为外送我会吃腻，外面的东西我会吃腻，尤其我住的地方其实选择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还是大量的，可能是三分之二是要自己煮，三分之一靠外送。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想到了其实影响我自己做菜很重要的四本书，分别是三个作者的四本书。那我今天就想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自主防疫。煮是煮饭的煮，自己在家煮饭就是为防疫做出的贡献，所以我的自主防疫的四本书可以让我一个手艺不甚了了的人也可以煮出还可以堪吃的料理，我想跟大家介绍这四本书是哪四本呢？一段音乐过后就开始介绍今天的内容。第一位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名厨詹姆士。那詹姆士我帮他做过两本书，第一本是叫做《请问詹姆士》，第二本叫做《詹姆士的快手菜》。那这两本书呢，其实大概都是围绕在快手菜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之前在跟他第一次谈书的时候，我曾经在网络上大量的去找他做菜的影片，然后我自己也试做，我在跟他会谈之前我大概做了20几道菜。 我在跟他会谈的时候呢，我就一一的点出说，哎，这些菜我觉得这里面很特别，你用了什么方法，我觉得是把这个可能在厨房专业厨房里面的程序把它简化，变成一般人在家里就可以用的。譬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很少会用过油这个手法，如果你常做中式料理就会发现说很多菜都需要过油才会好吃，那詹姆斯他用很多方法去取代过油这个步骤，譬如说用过水，但是用过水呢你也不是过水就不好吃了嘛，因为过油是把味道锁在食物里面，但过水的话它的味道会稀释到水里面来，所以你前面必须要有一些工序去把这个料理的表层给封住再过水。那我就会点出这些东西， 他就觉得哎，你作为一个编辑你还真做这些菜啊？我说对啊，我一方面也好玩嘛，自己兴趣，然后就想说要跟你谈，也必须要实际上知道你的做菜逻辑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的出发点就开始谈说，哎，我怎么帮他设计这一套书。那这一套书呢，我后来我们理出了一个，我透过大量的采访，其实我们约了每个礼拜都谈一次哦。那我就把他在历年来他应该有十多年了，他在型男大主厨啊，在荧光幕前面这些做菜，我曾经问他说，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写过多少份食谱，他说不记得了，但总有个几千份食谱。我听到那几千份是非常吃惊，他说不夸张啊，因为在型男的那个时候他每个礼拜要开一次菜单，每一次开菜单起码是十几道菜，所以光一个礼拜就是十几道菜，一年五十二个礼拜，所以几千道菜是有的。那在我先跟大家介绍这一本《请问詹姆士》。那《请问詹姆士》我觉得这本书为什么建议大家看呢，是因为我们通常一般在做菜的时候一般人像我们料理苦手都是按照食谱做菜。那我觉得按照食谱做菜其实是一个很累人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你如果看一个食谱你要做菜，你就要先去找食材，那你为了要去兜出那一些食材，因为家里面不一定有嘛，你不一定刚好有那些食材，所以你可能看一看你觉得你很想吃这个，然后你就要去临时再去买。那现在在疫情期间其实大概都是一些常备的材料，你要特别为了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再出门去买，这件事其实是不方便的。所以詹姆斯请问詹姆斯这本书其实在一开始我就是归纳了，帮詹姆斯归纳了他做菜的五个基本概念。那这五个基本概念就是任何一个，即便你是专业厨师或者是你是一般人，你要下厨房在做菜动手之前，你大概对于做菜这件事有的基本概念，有了这个基本概念呢，其实就是无招胜有招，就是说你就可以根据自己手上的材料加以变化，就不会被限制在食谱里面。那食谱呢只是提供你灵感的一个来源。这本书里面我大概分成刚讲了五个部分，分别是高汤、酱汁、炼油、腌制与发酵，最后是香料。那从这五个主要的技法再去归纳出相对应的菜色，就譬如像是葱鸡汤这道菜。那葱鸡汤呢是詹姆斯他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叫母士流，母士流里面点击率最高的一道菜。这道菜呢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大的回响跟欢迎，就是一般我们在炖鸡汤的时候必须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基本上如果你是用一般的锅子30-40分钟是免不了的，就算你用压力锅呢，可能前面你还要先烫锅嘛，然后后面你还必须要把鸡肉稍微洗一下放到压力锅，然后要15分钟左右啊。总的来讲都是比较耗时的一道菜。 但是呢，詹姆斯用另外一个方法，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归到的是炼油的这个章节哦。那炼为什么是炼油呢？其实油是一个介质哦，当你在用油去加热食物的时候，食物的味道也会同时的进到油里面，所以呢很多汤其实是用这个水跟油的乳化作用变成了汤哦。那詹姆斯的冲击汤就是用这样的原理，它做法也非常的简单，我做过非常多次了，非常好做，时间真的 很短，很快就可以做出来，而且味道非常的浓郁哦。就是你把这个去骨的鸡腿排让鸡皮面朝下放到平底锅上，然后就开火，你也不用放油哦，就让它慢慢的把这个鸡皮底下的油脂慢慢的逼出来，在这个过程呢，鸡皮会慢慢的变脆变硬哦，你就时不时的稍微把它翻开来看，呈现有一点焦色，有开始有焦色的时候，你不要让它太过了，就是有焦色，然后那个油脂慢慢渗出来，你自己可以去判断，油脂渗出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可以把鸡排取出，然后就切成细条状。为什么要切成细条状呢？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烹饪的原理了，就说任何食物你要让它快，就是增加它的受热面积，简单来讲呢，就是让你要烹煮的食材变成体积越小越好，因为它就可以增加它跟这个热接触的面积哦。所以当你把它切成细条状，再把它放到锅子里面加热，温度上来，然后记得准备滚水哈，用滚水冲下去，它就很快的就会水跟油产生乳化的作用，同时呢这个时间呢鸡肉也会开始变熟哈。另外就是把葱切粒哈，你就切葱花，要大量的葱哈，大量的葱花，然后等到你的鸡肉这些汤滚的差不多了，鸡肉也都熟了，你就把葱花放下去，那就可以直接关火了，因为葱很快就熟了，其实靠余热就可以了，所以你就把大量的葱放进去，好，这就是一个葱鸡汤了。味道我试过非常多次，是第一次就成功，而且完全不容易失败哦。所以你如果真的不知道吃什么，想要喝点汤汤水水的东西，或者是家里面有人感冒没有什么胃口，这一道菜都是非常快的，可以补充体力，可以让你稀里呼呼就饱餐一顿的一道菜。那詹姆斯的食谱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因为他是去日本学厨的背景哦，他在年轻学厨，年轻的时候学厨艺是在日本的厨艺学校学的，所以他是从日式料理，再加上他们家以前是开居酒屋嘛，那他说他从小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去站烧烤台哦，去烤，他国中的时候就要开始站烧烤台，所以他以前曾经默默立志以后不要当厨师，结果后来还是走上厨师这条路哦。那我觉得他的菜呢，某一个程度跟其他的名厨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是一个融合的菜，他一道菜里面他可能借用了日式的料理，可能借用了西式，再加上他后来主持非常多的美食节目，也出过非常多的外景，所以他吃的看的都非常的广哦，世界各地的菜都吃过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吃腻了传统的家常菜，我觉得你是很适合来看一下他的食谱，因为他里面可以帮你起到一些灵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吃中式的，你想吃点日式的，它里面有，而且做法其实都不难，我前两天才试做了一个叫做猪排盖饭，日本叫做卡兹洞圣洞，那圣洞这个字呢，就是在日本就是很多妈妈会在考试之前做猪排盖饭给小孩子吃，这是一个讨吉利的一个风俗吧。那猪排盖饭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其实大家会觉得难是难在前面炸猪排的那个过程，但我自己用詹姆斯的做法，再加上我用了另外一种做法来解决炸猪排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用水波炉，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做法。我的做法大概 70% 是詹姆斯的做法，另外 30% 是我之前有出版过一本叫做《水波炉全书》哦、那就是教你怎么用水波炉，就是没有油烟的来做菜。那第一个你要做炸猪排，对不对？炸猪排就是你要用炸的，对不对？但我用水波炉来做，我就避掉了炸的这个过程。那猪排呢，要先处理过，不管你是用里脊肉或腰内肉、哦、我自己是用腰内肉，因为它的油脂比较少，口感也比较软、哦、那之前你要先做过一点处理，逆纹切，切成厚，比较厚一点、哦、我自己大概是切个2公分左右，然后用肉锤把它敲松。这个步骤呢，是因为要把那个里面的纤维把它敲碎，这样口感会比较更软一点、哦、那你把它敲扁了以后，之后呢放在旁边一旁备用。然后你要准备呢什么？准备面粉，准备蛋液，还有准备面包粉。好，那准备这三个，你就都用平的盘子把它盛装，之后要裹 猪排用的。那这个过程其实不难，但是有一件事必须要先处理，就是面包粉。传统上面我们是裹好了以后下油锅炸，但因为要用水波炉来做，所以呢水波炉料理我觉得很有趣。水波炉料理等于是一个结构的料理，就是如果你高深一点想，它就像分子料理，就是它是把每一个工序拆开。我的做法是要先把这个面包粉加油之后放到水波炉里面，然后用微波的方式以每一分钟为单位不断的去加热。好，那在这个微波的过程，你会发现这个面包粉开始颜色开始会变，就像是它被炸过一样。所以你大概以我的经验啦，大概是5次左右，它就会，你记得每一次加热以后你都要拿出来搅拌过再放进去。这也是为什么不一次加热5分钟，要分1分钟1分钟来去加热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搅拌。一方面你要把油跟面包粉搅拌的均匀，再者是它的受热不会是均匀的，所以你要搅拌，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是已经焦了，有些地方还没焦，就是焦糖化，就是产生这个梅纳反应。那不断的搅拌，让整个面包粉都呈现像是炸过的那样的颜色，你就把它取出来倒到平盘里面。这时候就可以开始处理你的猪排了，你的猪排就可以先沾蛋液，再沾面粉。詹姆斯在书里面教大家，就是面粉的选择。如果你这个肉是传统市场买回来没有经过冷冻的肉，那你可以用低筋面粉。如果你这个是超市买回来已经冷冻过再解冻的肉，那你就要用高筋面粉。这个差别在于说，低筋面粉比较容易，就是没有经过解冻的肉，它比较低筋面粉就扒得上去。如果是解冻过的肉，低筋面粉就比较扒不上去，就要靠高筋面粉。那最后呢，你再把经过沾过蛋液裹了面粉之后，再到面包丁，我们刚刚前面处理过这个面包粉，再沾上这个面包粉，好，然后你用烘焙纸铺垫在这个烤盘上面，再把这个猪排一块一块的放在烤盘上面，进水波炉设定。那水波炉它都有固定的行程，像炸猪排这个因为是日本的家常菜，所以水波炉一定有这样的行程，不管哪一个厂牌都会有、哦、那你就设定好那个行程就按了，让它自己跑。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来处理炸猪排的这个酱汁的部分。那詹姆斯这边告诉你的炸猪排的酱汁哦，通常他说日式酱汁是3:2:1、哦、这我们如果有在做菜的人都会知道，就是酱油味淋清酒的比例、哦、3:2:1。但是呢在做这个猪排盖饭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盖饭类的酱汁应该都是这个比例，就是4:2:1，也就是说酱油4味淋2清酒1。那你就看看你需要用到多少的分量， 你去抓那个比率就可以了。我自己都是用量杯，先倒四，再倒二，再倒一，好，那这样就很方便。那你把这个酱汁准备好以后，另外就是切洋葱了。洋葱在这个猪排盖饭的时候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纹切，大概我的经验是半颗洋葱就够了，就可以做一餐，就是大概两三个人吃都没有问题。半颗洋葱逆纹切，然后开火先干煸一下洋葱，稍微炒一下让洋葱受热。这个原理是你不要加油，你干煸就会让洋葱的香味出来，然后干煸一下以后就放这个刚刚讲好的酱汁，另外再加水，自己去试一下味道咸淡度是否合适，那你就让它煮，煮到这个洋葱软化之后，然后把刚刚的这个炸猪排，在水波炉里面的炸猪排拿出来切块之后放到这个酱汁里面让它继续煮，这时候你就可以下蛋液了。那蛋液呢，这一点很关键，詹姆斯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蛋液哦，你必须要分两个阶段下哦。你就是假设你用三颗蛋打在同一个碗里面下去了以后，先下一半让它再煮，因为猪排也需要一些受热的过程，让酱汁完整的裹覆在这个炸猪排的上面哦。同时你要拿根筷子去试试看它里面到底熟了没有，当然如果你敲得很薄那没有问题啦，一定是熟的。当你试了这个没有问题了，猪排也熟了，然后第一层的蛋液也已经凝固了，这时候再下第二层蛋液，下第二层蛋液以后就可以把火关掉，用余热来加热这第二层的蛋液，这样你出锅的时候这个蛋液还会 保持着一个非常鲜嫩的一个状态，半生熟的一个完美的状态，然后你就可以盛盘。这样的一道菜哦，其实在你上班的，就是说你在家上居家上班的时候，你也不能去馆子嘛。有时候呢吃一吃这些可能到外面这个料理店才吃到的东西，你就会有一点小幸福，对吧？就是不会有整天被封死在家的感觉。而且照我这个做法，其实你连油炸都不需要，你就可以完全是没有油炸的状况底下去做到这道菜，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另外呢，我觉得它的食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食谱里面一定有一定相当的比率，是应该是有一半，就是那种一锅煮的概念。就我们在家工作嘛，通常中间吃饭的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对吧？那如果这一个半小时你又要做菜又要吃饭，就觉得好像比之前上班还要忙碌啊。去上班的时候你中午出去觅食，你吃完就结了嘛，你现在在家你还要做菜，你还要吃饭，尤其是中餐哦，这是最讨厌的，你还要做菜还要吃饭，之后还要洗碗，洗碗是最讨厌的事情。所以呢，怎么样能够降低你洗碗的量，这件事就很重要。那一锅烧这件事，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午你想要自己做，你不想叫 外送，但是呢你要再用一碗就解决你中餐的需求。这里面有一道菜是我试过已经变成我经常会做的一道菜，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要吃什么，或者是也没什么胃口，只是想说填一下肚子的时候，如果又正好在家然后又不想吃泡面，对吧？这个时候我就会做这道菜，叫做番茄鸡蛋面，就听起来是非常简单，实际上做法也非常简单了。它的原理哦，就是一样是跟刚刚猪排饭一样，就是詹姆斯的 Pebble， 就是它的蛋液是要分两次处理，就是让你会有那种鲜嫩的口感。那怎么做呢？一开始就先起热锅，热锅之后放入少许香油，然后加一半的蛋液，如果以一人份，它这边的食谱是两颗鸡蛋，加一半的蛋液下去把它炒熟，炒熟之后取出备用，之后用这个圆锅，不用洗锅也不用把油去掉，你就用圆锅然后补一点香油，放入牛番茄切丁， 然后再下去炒、啊、这时候可以加一点姜末，姜的味道跟番茄是非常的搭配的。然后炒软，你要把番茄丁给炒软，炒软之后加入番茄酱。当这个步骤做完了以后，就淋一点酱油去呛锅，取它的锅香，这个就是梅纳反应。然后呢，之后准备滚水，滚水这边一人份的话是 七大勺的滚水，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自己抓嘛，你可以自己去抓大概就好了，看你几个人要吃、哦、刚刚这个分量你都可以根据你要做几人份来做增减。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蛋放下去去微煮，这个其实就是用蛋的味道去取它的汤头。之后呢，再用盐、糖、白胡椒来调味，调你这个汤头的味道。但当这个水都滚了，你就可以把这个另外一半的蛋液都淋进去，一样关火，然后把葱花放进去，让它呈现一个蛋液有生有熟的一个状态。那我自己会更偷懒一点、哦、就是我在前面那个煮的过程，一般来讲我们煮面是另外一锅煮面，那有时候我会更偷懒，因为如果一个人吃嘛，随便一点了，反正我就会在这个汤头煮好的时候我把面丢进去。哎，这意外有个好处、哦、就是你在煮面的过程你会让那个汤产生稠度、哦、就是带一点点像勾芡的感觉，这样汤头会感觉更浓稠一点了。我自己还蛮喜欢这样的，这样就真的彻底达到一锅煮的效果，也就是说你就真的洗一个锅子就好了。尤其如果一个人吃啊，如果你有那种，我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就像吃海鲜锅烧意面那样的锅子、哦、其实就用那个锅子吃也是可以，根本连碗都不用，吃完以后把锅子洗干净就结了，这是很省事的一道菜呢。非常推荐给大家在家工作，中午想要偷懒一下，你只有十分钟做菜，只有二十分钟吃饭跟洗碗，就可以来做这道菜。当然詹姆斯的食谱、哦、不是只有这些简单的菜，也还是有一些稍有一点难度但很有成就感的菜，譬如说我就试做过他的越南河粉，你都想说在家的厨房可以做出这种好像馆子或者是说一定要我们去那种越南小吃店才能吃到的料理吗？其实真的是做得出来，我在家曾经试过，虽然真的是稍微麻烦一点，因为你要去菜市场买牛大骨、哦、这个是你要跟那个牛肉饭去订的，请他特别留给你的，那你用压力锅去熬那个汤、哦、基本上这道菜如果你家有压力锅是100%可以做得出来的。它里面最大的一个配方秘方了，就是用烤过的甘蔗、哦、夏天应该甘蔗都会出来，所以很适合做这道菜，尤其夏天大家都比较没有食欲，那越南河粉这道菜是很适合在假日的中午、哦、因为你大概花一个早上应该两个钟头，我觉得这道菜就可以做得起来了。那你用烤过的甘蔗跟香菜茎，一定要茎哦，不能叶子、哦、用香菜茎，然后稍微把它绑一下，以免它跑到汤里面去不好过滤，你就把这两个丢进去，这两个影响到它的味道非常的巨大、哦、有这两个东西放下去就很像你在不管是你到越南去吃或是你在台湾的越南饮食店吃的这个越南河粉，就像不像三分样了？我觉得、哦、就这两个是关键，当然其他的像香茅啦、八角、桂皮，这些都是我们知道在越南河粉里面这个汤头一定要有的东西哦。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选好一点的牛肉，因为它是用汤去烫的，所以你让牛肉变成一个半生熟的状态就非常的好吃。所以呢，詹姆士的食谱两本书，一本是詹姆士快手菜，一本是请问詹姆士，这两本里面都有一些从料理的原理原则、告诉你相对应的一些菜式，这可以当做你平常做菜的一些灵感、 第二位我要介绍的是我的作家叶宜兰。那叶宜兰在我这边出版非常多本书了，他有出版过一本叫做《日日三餐早午晚》，这本书其实是应该是他历来著作里面最厚的一本了吧，因为这本书几乎都是他这么多年来他每日三餐的集结。那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呢？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叶宜兰，他是一位生活家，同时当然他也是美食家啦，所以他大家都会想说他应该大部分都吃外食吧，因为他光这些美食的体验就不少了，对吧？但实际上呢，宜兰他是几乎都是在家做饭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家工作，他其实都是常年来都是在家工作，所以只要不是有外出吃饭的时候，他都必须要在家里面打理三餐，不管是他自己一个人吃或他跟他先生一起吃。所以常年下来，他其实在他的，如果你曾经到叶宜兰的脸书啦，或他的社群媒体，或者是你常看他的他的网站，都会看到他固定分享他每日三餐的照片。那我觉得叶宜兰的这个日日三餐，他的食谱为什么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你呢？是因为其实他的情境，他做菜跟吃饭的情境就是在家工作的情境，也就是说他平常也是非常忙碌的，他不但要这么多媒体跟他的邀稿固定的专栏，他还要写书然后同时他还要经营一个 Pico 的网站电子商务的网站，所以他是非常繁忙的，但他还是要利用这个中间的休息时间来去简单快速的去做一道菜来去解决一餐那这也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其实就是很坚持好的食材好的原料，那如果有这些坚持的话可能你平常要完全的靠外食也很难做到，所以干脆就在家做吧。那宜兰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这里面讲说，所谓的家常菜就是把食材好好煮熟，听起来有点基本，但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很多人问他说他的烹调原则，他就是会用这句话来回答。其实他说一旦抓到诀窍，化繁入简成为习惯的时候，你快手两三下就可以做出食物的原味跟美味，你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他有一些内容是在讲他做菜的心法，其实他也不是，我们可能会讲说像宜兰这样的美食家或许是家学渊源吧，但这书里面就讲说其实不是他没有任何的 家传的部分因为他妈妈，他说很多人从小到大都说是妈妈的味道，但是呢因为他妈妈是一个非常忙碌的职业女性所以她的印象里面总是妈妈的这个背影都在办公室里面而不是在厨房里面，所以她真正开始学做菜是一直到她到台北求学她因为很思念她的家乡味，所以呢就终究啦，我们都说全唐式嘛，对吧？就是台南人有他们自己的味道，所以她就必须要在台北开始学做她家乡味的料理，就从一个小小的炉子，一个迷你的电锅试着从现有的食谱入手，开始一道一道学。那等到他成家了，等到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个像样的厨房以后，再加上他不断的去吃世界各国的料理，也开始想要去试着复制这些菜但是他说他后来越来越觉得就是化繁为简的重要。其实他的菜我其实非常推荐大家这个时候去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菜并不在技巧，他的菜在创意。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不会想到说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搭配是可以的， 但是呢，因为宜兰他这方面是他的工作之一，他吃的多，所以他有时候在厨房里面他就会去想说，哎，我何不这个东西也加进去看看，何不那个东西加进来，往往就创造出很多意想不到的味道。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在做家常菜往往就会被限制住，譬如说炒米粉就是炒米粉，对吧？炒米粉还能怎么样的变化呢？但是宜兰就真的能够做出一个让你完全想象不到、耳目一新的炒米粉。这件事我跟他讲过，但是呢，他觉得非常讶异哦，就是说他有问我说，哎，你觉得你看过这道菜，你觉得最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哪一道菜？我跟他讲说，我留下最深刻的一道菜是叫做番茄小白菜杏鲍菇辣炒米粉。他顿时有点纳闷哦，怎么会是这道菜呢？我有那么多厉害的菜哈，包含他的家宴菜。我说谁会想到说要把番茄加到炒米粉里面去，我很少吃到，我想大家应该也是一样，在传统的台式炒米粉里面基本上是很少看到番茄这样的东西的存在。那他这道菜很有趣哦，他这道菜是基本上炒米粉的做法大家都知道嘛，但是他的搭配一般来讲家里面通常都会有个小白菜，这是很多人的必备的一个青菜的库存。然后呢，他家因为他婆婆会固定卤这个杏鲍菇当做一个凉菜。那我觉得 这件事也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其实可以准备一些卤的凉菜，当你在周间工作的时候，你要变一些菜出来就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他就是完全是就地取材了，他冰箱里面有什么他就把它翻出来，然后就是用炒米粉的方式去再加上这个番茄，然后再加上这个杏鲍菇小白菜，之后再淋上一瓢辣油，颜色看起来是非常缤纷，照片看起来非常美，同时呢，那个味道的冲击哦，也不是你一般在吃炒米粉，你好像在吃一道异国料理。我觉得我们在疫情期间在家工作最怕就是吃腻，已经那么闷了，多少要吃一点让自己有点振奋的食物。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菜，有点创意的菜是非常符合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来做给自己吃的。另外呢，宜兰这一本日日三餐早午晚，它另外一个符合现在疫情底下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有非常多的就是简单，不仅是简单哦，然后就是你只要一碗就可以解决一餐这样的料理。我刚刚讲过，特别是在中餐的时间大家都很忙嘛，所以大家都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去料理，甚至来去好好把它吃完哦。所以这样的一碗一盘就可以解决一餐这样的料理，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尤其是你以前都不会中午在家每天做菜这样的状况，那如果现在有这些食谱的话，你就可以一一照做，每天吃都不会吃到重复的东西。它里面都会有介绍，譬如说有干拌面，有炒米粉米粉汤，有炒面干烧面，然后微面，微面其实也不难做啦，只是说餐馆的微面当然是要花一点时间，但在家做也可以做出那样的味道。乌龙面、素汤面这些其实都是很简单，在家你就可以不要很将就的去吃一餐，不要每一次都是吃一样的东西。那譬如说我这边举一个例子，他这边有一道菜就叫柚香椒麻 豆腐乳小黄瓜拌面。我们一般吃干拌面的时候就很少会把这几种元素放在一起，它做法也非常简单啊，你只要准备好葱花，然后椒麻豆腐乳、酱油、麻油、醋、柚子胡椒跟一两汤匙的煮面水，你把这几个调料用煮面水把它混合均匀以后，然后把这个煮好的面条下去拌，之后呢再铺上切丝的小黄瓜，这样拌匀就是一道菜了。而且这是可以吃饱的菜，更特别是这些味道 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惊喜哦，你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又吃到了一道与众不同有点不一样的菜。我觉得在家工作最大的跟一般我们在外面工作最大的不同，就是你时时要为你的生活创造一些不同感，要不然你每天都处在相同的场域，如果不借由稍微吃一点不一样的东西，那怎么样创造出时间跟时间的区隔感呢？你就会很容易产生每天都是等天亮，然后天亮开始工作之后等黑夜来，每天都处于这样的状态，尤其人跟人的交往又变得很有距离的时候。另外像我刚刚讲到的微面，他这边介绍了一个葱开微面，葱开微面是上海的家常菜了。那葱开微面也不难做，我记得我以前在欧阳应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位作家，欧阳应季是早年非常知名的生活美学家，他曾经有出版过一本食谱叫半饱，不过这有起码有十几年以上的书了，我不晓得现在还看得到看不到哦。我记得欧阳应季里面就有教如何炼葱油，那炼葱油是上海这个家常菜的一个基本哦。那葱开微面叶宜兰版的，他就说他常明明就是大热天，但是却想要喝一碗热汤面。我自己也曾经有过，常常有过这样的感觉，而且我是没有汤没办法活的，所以我去，像我之前去中东旅游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中东的经验，你不管去阿拉伯世界，或者说像我去以色列、土耳其，其实都是没有汤可以喝的，他们料理里面很少有汤，那就非常的痛苦，一趟旅行超过十天喝不到汤，对于东方胃来讲是个折磨。好，讲回来葱开微面，葱开微面它其实就是先去煸葱油，你先用多量的葱段，然后用油小火煸至金黄为焦，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葱的味道都被炼到油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加入虾米开洋下去炒，然后倒入酒酱油高汤搅拌均匀去煮，煮到它香味出来，再加入面条煮到你喜欢的熟度，另外再搭配一点青菜，好了，这就是葱开微面。所以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哦？这像这样的菜其实你自家有的东西大概都不需要外求就可以做得出来，如果你觉得少一点肉类，你可以搭配个蛋之类的东西，水煮蛋，这样就是很丰富完整的一餐了。当然这书里面，五花八门，大部分你在家里能做料理，包含像意大利面甚至像披萨依然在他的分享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不过我特别想要提出来的是符合现在当下这个情势，我觉得有一道料理是非学不可的，就是叫做炊饭。为什么说炊饭是现在非学不可呢？就因为你天天做饭嘛，假设你在晚餐的时候你还是要搞个四菜一汤，其实相当累人啊，光做菜，所以我觉得妈妈真的很辛苦，这个职业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妇是个职业，专职的家庭主妇真的是非常辛苦，就是做完一餐以后就准备要做下一餐了。那为什么说炊饭这件事非学不可呢？是因为炊饭它既是饭它又是一道菜，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做那么多道菜，可能你就再搭配一道主菜，可能一道配菜，再加上一个炊饭如果想喝汤就另外煮个简单的汤吧，或者甚至一菜一饭一汤就可以解决到一个晚餐，但是这个晚餐并不是寒酸的，它同时还是一个会让你满足的晚餐。我这边看到一道炊饭我非常想要做，叫做豆豉排骨青江菜炊饭。它做法是这样，它先用小火去爆香蒜丁，然后之前你就要先准备好是先腌这个排骨， 先用豆豉、酱油、米酒大概腌30分钟左右的猪小排腌好之后，刚刚讲的爆香蒜丁之后，把这个猪小排下去稍微煎一下，让它表面上色，然后呢淋下刚刚腌制的这些酱料，把它淋进去，然后让它稍微的入味之后，你可以取出这些排骨跟豆豉，然后把这个切成小丁的青江菜把它倒进去搅拌一下。另外呢，这道炊饭它是要用土锅或者是砂锅来做，你就可以把这个土锅里面把米放进去，然后浸泡，水的分量大概是1:1.1，然后浸泡大概20分钟以后，淋上适量的酱油把它拌匀之后呢，再依序铺上青江菜跟猪小排，盖上锅盖，中大火煮到沸腾之后，转小火续煮10分钟，关火之后再焖个10-15分钟，开盖然后搅拌均匀之后再关盖，让它再焖个几分钟，这道菜就做好了。其实听起来这个时间是有点久，但是其实你大部分时间是不用管它的，尤其后面焖的那个时间你就让它自己焖就好了，你只要设定定时就可以了。所以这样一道炊饭，它本身就有饭，也是一道菜，另外你可能再搭配一个青菜类的东西，再搭配一个汤，就是一顿非常满足的晚餐啊，其实也不用搞得一定要四菜一汤的。最后压轴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罗杰塔的厨房。那罗杰塔我相信只要有在看料理影片的朋友大概都对他不陌生，他的频道目前都是100万人以上，包含他的脸书的粉丝也是破百万，所以呢妈妈们大概女性朋友们很少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其实是在罗杰塔粉丝只有40000人的时候去跟他接触，请他邀请他出书的，所以是在他非常早期。那罗杰塔那时候就是一个影片，我记得是教你卤肉饭，那他的标题非常的吸睛，他说就是让全家人抢饭吃的一套卤肉饭，所以那个非常生动。那我们那时候发现罗杰塔做菜其实有一个跟其他的不管是名厨啊或料理达人啊分享美食影片的人最大不一样，就是我觉得罗杰塔就是一个非常细节的料理，他自己称呼他自己啦，他自己定义他自己是一个家庭料理的研究者。我觉得他就是多了那一分细节。我们一开始签他的时候本来是想把他规划成为一个教你怎么用香料来做菜，因为他跟一般的家庭主妇不一样，他做菜很讲究香料，而且他会放进一些你一般家庭料理不太常会使用的香料。所以在罗杰塔的厨房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章节是专门在讲香料的魔法，它这个香料的魔法就是如何把家常菜变成一个精品菜，也就是馆子菜的一个概念。所以它这里面有列出来罗杰塔他平常在家做菜常用的一些香料，这里面大概就有几十种香料。那这些香料其实就是让他的菜跟别人与众不同，觉得味道特别好吃的地方。那一样啊，我介绍 一些比较简单的菜，因为我觉得塔塔的菜里面有复杂的有简单的，在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介绍给大家一些真的是很简单就可以做的菜。譬如说它这里面有一道菜叫做无水番茄咖喱鸡，那这个无水番茄咖喱鸡的做法顾名思义就是你不用加一滴水进去哦。那他怎么做呢？他是先把鸡腿肉切块，先用盐胡椒抓腌入味，静置15分钟。那当然洋葱你要先处理，洋葱要切丝，牛番茄要切块，蒜头要切末备用。你热锅加一些油去润锅之后，再把鸡腿肉的鸡皮敲下。你有没有发现詹姆士的料理也是一样的原则，就是鸡皮面朝下。鸡皮面朝下呢，就是你可以 快速的去得到那个焦香味，你也不会让这些肉吃起来的时候非常腻人哦，因为它的脂肪都在肉里面，你就趁着这个鸡皮朝下的过程里面，多少把这个鸡皮底下的油把它逼出来哦，产生的焦香味，产生的香气又可以帮这道菜加分。然后呢，你就放入洋葱丝炒到半透明，再加入蒜末哦，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蒜末我们很多人都习惯就是前面爆香对吧，但是这一道菜呢你就是后面再加，其实有一些料理其实是要把蒜是要放到后面加的，然后就加进去以后就让它去翻炒，之后再放咖喱粉、西班牙烟熏红椒粉。其实是不是西班牙烟熏红椒粉，一般来讲我们在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红椒粉，我觉得红椒粉也可以的，综合胡椒再加上少许盐、酱油调拌均匀，放入鸡骨高汤。鸡骨高汤他这边是觉得是可放可不放，因为这些食材会出水啦，所以他说无水嘛，番茄会出水，然后就连鸡肉本身都会出水，所以其实是可放可不放。然后他加盖呢，用小火焖煮25分钟之后熄火。那他这边建议呢，你最好是放冰箱焖到隔天会更入味，或者是起码你要再焖个20分钟放在那边让它入味。之后最后你要吃之前，你再次开火煮滚收汁。如果你前面有加鸡汤呢，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加一点太白粉水来勾芡，如果你前面没有加鸡汤，它本身就够浓稠，你就不需要做勾芡的这个动作。好，这么简单的无水番茄咖喱鸡，我们可以看到跟一般我们在家里面做咖喱，我们基本上不会用到像红椒粉这样的东西，所以红椒粉除了颜色讨喜之外，会另外帮它增加一些不一样的风味。其实每一道菜就是用心而已，我觉得塔塔是一个在细节上非常用心的做菜的人，所以他的菜难怪会在网络世界受到这么大的欢迎。另外呢，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有几道菜是特别可以提出来，在这个时候非常适合你可以马上就用的，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些凉菜。我们前面有讲到叶宜兰其实也有类似的习惯，就是你准备一些常备菜，常备菜有一些书卖的还不错。那这边呢，塔塔的罗杰塔的这个常备菜，它这里面有几道是凉菜。凉菜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随时可以拿出来，不需要加热你就可以直接吃，所以我觉得凉菜尤其在夏天是一个非常方便，你可以利用周末假日准备一些凉菜，你在周间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他这边的凉菜都是非常爽口的菜，譬如说像炒牛蒡红萝卜丝，这个是日式的一个小菜，那做法其实也蛮简单的，这边我就不叙述了，因为这个做法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食谱或者去找影片，其实都可以。那另外呢，有一道非常特别的凉菜，我自己本身从小吃到大，但是有一些因为我们家里面我爸爸经常非常喜欢吃这道菜，叫酸辣土豆丝，它其实是一个去炒马铃薯切丝的一道菜。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步骤啦，可能一般我觉得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还有所谓本省人外省人，一般这是比较外省家庭的菜。那做这道菜呢，其实有一个非得预先处理的，就是你一定要先把马铃薯丝，你当你切好的马铃薯丝，你是要先过水，你要先把洗一下。洗是什么用意呢，它是要把里面的淀粉，多余的淀粉质洗出来。这边塔塔的建议就是说，你要把它洗到直到水变清澈。那如果你不洗，它煮出来就会觉得有点糊糊的，它没有脆感。你一定要把这个淀粉洗掉以后，你吃起来才会有脆爽的感觉。我们可以在非常多的东北菜的菜馆，这个是醋溜马铃薯丝，都是非常爽口的一道菜，尤其在夏天。另外这边像是煸炒干贝萝卜丝，那这个菜呢其实也是 家里面旧手材料就可以做的，其实也不难。那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有常备干贝的话，你把它泡开之后捏成丝状，然后把萝卜把它处理好。它这里面有一个细节，罗杰塔告诉我们的细节，就是说萝卜它必须要削的时候，你要削掉两层皮啊，你这削掉两层皮，你这个口感才会一致。另外呢，就是你要先顺着萝卜的纹路，就是先逆纹切再顺纹切，就是萝卜很长嘛，所以我们不可能切丝切那么长，所以你必须要先逆纹把萝卜切断，之后再顺纹切。那萝卜丝的这个长度呢，大概是6-7公分左右，这样是一个比较适口的长度，所以这边它提供了一些小细节。那另外还有呢，像日式南瓜电煮啊，这也是非常实用，因为南瓜本身它就是淀粉了，所以你可以说它是菜，也可以说它是主食，所以其实像这些小菜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尤其是夏天譬如说我前两天就煮白粥嘛，假设你没有时间，你就想简单吃一餐，那你有了这些小菜，其实你配一碗热的白粥，它其实也是很特别，也是很好吃，然后也非常节省时间的一餐，就是有时候生活里面就要创造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嘛。我今天想吃点白粥，那我就有点小菜可以配，而不是只能吃罐头菜心，所以这就是一点生活的乐趣。罗杰塔的厨房，当然你可以在他的 YouTube 找到大部分的影片，但是我觉得他的书会很有帮助的一点，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做这本书的过程里面，其实跟塔塔磨了非常长的时间是怎么去分类。那时候罗杰塔他就是用几个主要的食材来做分类，他不是用食谱一道一道去堆上去，而是他用一个家庭厨房处理的概念去给你食谱，譬如说我们就把它分成了鸡肉料理、猪肉料理、海鲜料理，用这种 各种不同的料理方食材来去做分类。所以当你需要去从，因为罗杰塔的 YouTube 大概已经是一个海量的资料库了，它上片非常的频繁，而且持续了非常多年，所以如果你只去看影片，其实非常的花时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临时想要做一道菜你想要从罗杰塔的书里面去找灵感，相对来讲就很方便。譬如说我打开冰箱，我看我今天冷冻库里面有什么，然后我有什么材料，我大概去对那个章节，然后快速的扫一下有什么菜，再想一下那个配料我也没有，有马上就可以做了，通常都很快就可以去找到你想要做的东西。所以呢，这是书跟影片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思考路径比较不一样了。所以食谱书还是有一些实用上的价值存在，我做了这么多本食谱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三位应该在各自在各自的料理领域，在整个台湾的这个家庭料理领域都算是名人了，不论是名厨家庭料理的研究者，或者是像叶怡兰这样的生活美食家詹姆斯、叶怡兰跟罗杰塔，他们的这四本书，其实如果你在疫情的这段期间，看样子到六月在家工作这件事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如果可能看目前的状态，应该再延个2-3个月，可能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落实跟贯彻自主防疫，在家自己煮饭来去做防疫这样的工作。所以以上四本书推荐给大家参考，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到网络书店去购买，应该可以对大家日常三餐起到一些小小的帮助。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留下5星评价。 如果有任何关于料理的问题都欢迎跟我交流哦。虽然我自己本身做的并不怎么样，那我们就下一次节目见咯。